任，我是牧师。讲到科学嘛，虽然我大学的时候读物理，可是我已经大学毕业以后，我已经有40年以上，我没有怎么碰物理了。好像对我来讲，科学有点不太对称。但是一方面，我自己的大学同学，我们都还要往来。大学同学里面有许多是正牌的科学家，也有一些是很杰出的科学家。另外一方面，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没有觉得我离开科学很远。科学不是只用在自然、大自然上面叫自然科学，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应该用到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态度。如果就这个来说的话，那么我早年所受的栽培，或者应该说我们原来天生就比较有这个方向，自然科学的观念，这些法则，其实我过去多年来、数十年来，我在我的生活，在许多事情上面，还包括在我的信仰上面、我的服事上面，我都用到这个的啊。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常常带着这种态度来生活的。就像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提醒人说，你不要人家传在网络上传一个什么资讯给你，马上就一看就耸动人心就转传出去，你查证一下，这个查证一下的动作就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你知道吧？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台面上面来讲这一件事情，信仰与科学。首先我给了大家一份讲义，希望今天在场都能拿到纸本的讲义，不过我有发电子档给大家。我本来想到聚会晚才去发给大家的，不过我刚刚觉得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发，所以我刚刚静在安静的时候跑上去我的办公室去发了信。所以如果你有电子产品可能可以收这个的话，随时可以收。如果你不需要纸本的讲义，你待会儿留下来给我们也可以，当然你喜欢带走也可以。在讲义里面一起走就讲到科学信仰有区分，我们有的时候被混为一谈。所谓混为一谈，就是比方拿科学来反对信仰。事实上，也许这是教会是始作俑者。教会从中世纪自然科学、人类的自然科学有一些特别的进展的时候，教会可能是先带头用信仰来反对科学的啊。所以这是过去的日子一直到今天有可能有的状况。可是其实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科学就是我们讲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最主要的就是物理化学啊，这些研究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我学物理的，物理英文叫 physics， P-H-Y-S-I-C-S。 physics 这个字是源自希腊文，你也可以说源自拉丁文，拉丁文有一些字也是源自希腊文。它原来的那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 nature， 就是自然的意思，自然的东西，自然的事物。可是后来这个自然，因为我们讲的自然讲的是上帝造的一个大自然，这个应该就是这个物质的宇宙，所以呢后来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来讲 physics 或者 physical 的时候，它不但有自然的意思，它常常就被说成是讲到物质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都是这样用的，用到这个字，你知道吗？啊 ，physical 里就有物质的身体的意思，它有时候会跟英文的 mental 做对照，一个是心智上面的，一个是身体上的，所以它跟宗教信仰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宗教信仰听起来比较像是心灵的世界，对吧？ 哦，所以我们在讲心灵的世界，把它捞过界去评论科学，评论这个物质的世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颠倒过来也是一样，研究物质世界的，也许你有许多的成就啊，因此对于心灵的世界也捞过界，要发表你的看法，似乎也不太妥当。这个是科学跟信仰的分界区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科学跟信仰并不都是截然划分开来的，他们有很丰富的交汇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来说的话，以信仰来讲，基督徒习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就灵魂得救，这个说法本身不太合乎圣经，或者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说的不齐全，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给予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各个部分，不是只在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的心灵的世界而已，当然包括我们的身体。你如果在新约圣经里面去查考有关身体的相关的经文，你会发现呢，是圣经里面基督的福音里面很非常要紧的部分。比方大家都说罗马书是讲到基督的救恩最重要的经卷之一了，罗马书常常讲到我们的身体，你知道吗？他虽然有时候是在讲到混杂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罪性啊，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终于把它一个肉体，希腊字也用另外一个字来讲 sarx 来讲它，但是在希腊文圣经里面仍然有许多地方用的就是身体这个字 soma 那个字来讲到跟救恩相关的事情啊，这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我只是提到。所以信仰当然会给予物质的世界，当然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大自然里面许多事都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宇宙当中，我们信仰在我们所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里面，信仰是不是会带来真正的影响、真正的意义？那事实上几乎是来验证一个人是不是更真实或者更丰富的基督徒的含义，也就是你不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你写的属灵，你应该是在各个生活的层面里面，那就包含了万有，圣经用万有来讲，而万有包含了科学在研究的范围，对吧？甚至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讲到基督的救恩，把万有都包括进去了。他说：“现在借着基督所流的血，使万有跟他自己和好了。”所以，福音并不是只讲到我们人跟神和好而已，包括了万有。如果万有都跟神和好，研究万有的一部分的科学家，怎么会是跟这个对神的信仰敌对呢？对吧？对。我刚刚讲这段的话，你觉得有点太了解吗？还好吗？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愣愣的，还是有人讲的，你需要认真的思考。好，很好。偶尔点一下头，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发现信仰是会触及到科学的领域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的，科学也会触及信仰领域。我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前的自然科学多半做的事情是那些可以观察的、可以测量的，简单说就是这样。科学的行动就是在观察跟测量，观察出实际上的一些宇宙的一些动作、一些状况，然后里面有一些是需要有数据化的，那就需要测量。一般来说，科学做的都是可观察和测量的。 可是自然科学走了一段时间以后，近代至少100多年来，比方以物理来讲，已经有许多的领域不再只是用观察跟测量来开头的，因为人已经更多的思考到那个我们暂时还无法观察跟测量到的事物，但是我们会从数学或从理论上去推想有像这样的东西或者现象。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叫理论物理，理论物理这个理论物理使得今天世界上有不少科学家，他们花许多的功夫甚至一生之力来探究这个问题，很没有成就感，但是将要为人类的自然科学带来很巨大的影响。像爱因斯坦这些人都是这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又过了许多年才有一小部分能够用实验用一些方法去证实，现在大家还继续在努力当中。除了爱因斯坦还有别的人，比方最近有一个在物理学界是一个让人觉得难过的消息，就是中国当代可能最知名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张守成博士，是他在12月1日意外身亡，有的人直率地认为他是因着有忧郁症而跳楼自杀的。这是很遗憾的事，他比我小刚好10岁，他是当代中国甚至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了。中国本来期待他是下一位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他得奖无数已经得过许多像物理学界很重要的这个奖项，叫 Dirac Metal 迪拉克奖那个是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霍金他们都得过的奖对不起，这个奖不是，是另外一个奖，是美国叫法兰富兰克林物理奖还是什么，那是好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得过的，他也得这个奖。他就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机缘成为杨振宁就是德国诺贝尔物理奖的学生杨振宁博士很了不起，他建议他走的方向不是他自己这个老师本人走的方向，可是那个方向在后来证实是很重要的方向，所以他今天他走的路是很凝聚固态，就比他们讲的那个领域我也不太认识的领域，可是我在讲义里面提到，我们四年前嘛，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大学同学一位很杰出的科学家，一个女科学家郭瑞莲博士，她告诉我，她前两天告诉我，她近年来的研究就是跟这位张守成教授是同样一个方向，她也听过他的演讲，我问他那张博士是不是基督徒，他说很难说，因为他演讲的时候不时会提到上帝啊天使啊，但是他讲的又好像跟圣经讲的不完全一样，有一些人评论他的信仰也都不太确定他到底是怎么样，他自己说他喜欢特别喜欢 William Blake 的一首诗，可能有的人知道这一首诗，这首诗是不是在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也有的，叫做一沙一世界，是看这个学校的叫做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听过这个吗？ William Blake 所写的诗，就是他喜欢，所以有可能他心里面也享受着那种追寻永恒、追寻神的心。那么他是因为忧郁症，为忧郁症所苦，后来这样走上这样的路，也很值得同情。我常常觉得，神对待像这种心智软弱的人，特别的温柔。嗯，可是，就像这样的人，他们会喜欢这样我刚刚读的这一首诗里面说的话。那你把空间、时间都做了一种哲学性的思考，甚至有特别的诠释。事实上，那是科学的另外一个走向。我刚刚提到，我说科学也跟信仰有交汇。第一点就是我刚说的，这个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走向，常常都是无法观测跟测量，但他们仍然相信会有这样一个走向，所以他们就穷毕生之力去研究它。这个已经像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对吧？一种宗教性的一种信仰一样。就像爱因斯坦最后的一些年日，相信有几个电磁场、重力，还有一个宙的一个弱力，是可以把它整合成相关的。我们一直不知道电磁力跟重力，就地球的亿万引力有什么关系啊？可是爱因斯坦至少搞了10年以上，在他去世之前仍然没有搞出来。但是当代最知名的物理学家，今年吧，还是去年才，今年才刚去世的那个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那数学教授是剑桥大学一个身份、一个地位的哈，叫 Stephen Hawking 的霍金，他的理论被认为把这些场能够做一个整合，其实还是不完全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其实已经跟宗教信仰是很接近的，在科学领域里面。第二方面，科学跟信仰的交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我有时候用爱因斯坦发表的广义相对论做一个分界点，不能说完全是他开始的，可是大致上从那以后物理自然科学开始更多的触及的领域，我觉得已经是我们以前认为是超自然的领域，就是那些我们会觉得如果把它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是科幻片、科幻小说，甚至也许有人会觉得那是宗教迷信的东西，可是现在却是用自然科学，而且甚至还可以量化，可以有数据去分析它、去研究它的东西。就在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空间跟时间，空间的弯曲也因此连时间的观念都整个的变化。你知道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是跟空间也会产生关系的，大家知道吗？宇宙这两个字，宇是代表空间，梵语哈，宙是代表时间，是吧？空间跟时间，而这两个是相关的。我们对时间的了解常常跟空间有关，从这里走到那里需要多少时间的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想到台北火车站，如果以捷运来讲，我们说离我们有15分钟的路，你搭上捷运以后14分钟会到台北火车站。我们说台北捷运有一个特点，大致上两站之间你就估计2分钟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所以空间时间产生这样的关系。如果空间可以弯曲，意思就是说我这里跟今天在这个会场最后面那里的人，你所在的地方，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弯曲，就像纸可以弯曲把你那边跟我这边弯曲起来接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说我跨一步就到后面了，对不对？ 原来这一站路我走过去要走15秒钟，可是现在一跨过去立刻就到了。那这个你觉得比较不够鲜明？假设我在讲的是这里跟土星环的地方空间把它弯曲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太空船最快的可能要走好多年，发射出去发掉的好多年才会到土星，你知道吗？可是立刻就到了，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在过去有点像科幻小说或者电影里面说的叫虫洞，就是像这样。所以你知道当人类这样的时候，时间的观念也随着改变，而现在的自然科学已经有许许多的人投注许多的时间、心力、智慧在研究像这样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以前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甚至是一种宗教信仰里面的迷信的东西，现在却是可以研究甚至可以测量的东西，是自然科学里面的事物，物理学里面的事物。就像现在的自然科学里面有不少科学家很有兴趣研究宇宙的起头起源，到现在为止啊，被很多人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大爆炸啊 ，Big Bang。那是因为，可以观察到，我们知道现在的所有星球在彼此远去啊。当然，有的人对这个也提出过一些去修饰它一些细节的事情，包括了是不是在过程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并不是一直以这个速度来远去，曾经是比较慢的速度或者一些这一类的。而我读像这一类的科学的技术，我很自然都会把它想到会不会那就是上帝造这个宇宙的方式啊，只让它从大爆炸开始。事实上科学家用他们估计多久以前开始这个大爆炸来定宇宙的年代，好像130几亿年前大概是啊，对吧？没说错吧？但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用现在有的去把它推到那么久以前的年代来想的事情，那个我们并不知道。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的聚会里面，在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想法，那个不是科学的说法，也不是宗教的说法，不是我确认的说法，只是在推想，就像科学家也会做一点推想，然后去研究去证实它。我是这样推想的，我觉得有一天神，我们讲有一天是我用我们的说法，对神来讲没有什么有一天这一件事。有一天神兴起来潮，把自己拉一下，让光有了速度，光是很大的速度，每秒钟30万公里。可是神的本体就是光，对不对？若光也就相当于神的本体的话，光当然不需要有速度。可有一天神好像把自己拉一下慢一下，不要走那么快，光就有了速度。也许那就是无论时间跟空间就是这样开始的。你看我们今天对宇宙的 size 大小是用光年来想，就是光要走多少年才从半人马座走到地球，那3.5年，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恒星，要走3.5年。我们用这个3.5年来想空间的大小，你懂我的意思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光滴答就到地球7000万，我们搭那个747，绕地球差不多1/3的路就要走大概15个小时，光1秒钟绕7000万。啊，光要走3.5年，我们用那个来想空间的意义。
会不会就是因为有光速才让我们空间甚至时间带出意义来，也就是宇宙语言成型。这只是我的推想。我曾经在我的同学中间有一次我们 reunion 同学会的时候提到这个，我不是刻意要跟他们讲这个，每一次有同学会如果我们去都是听他们讲那些有一多半我都不太懂的东西，他们在研究的东西。可是我最近有一次同学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以为他们是预先讲好的，应该不是，就不止一个同学主动，我们才刚开始吃饭才刚开始讲话，他们就提出来问我关于信仰的事情，让我有机会讲很多东西。我给他们讲了这个，他们其实听得有点一愣一愣的，反正是不能够证实的东西，至少他们没有反驳我。在座包括很杰出的科学家，有一位是今天早上我们去阳明医院报佳音的弟兄姊妹遇见的一位女士，她妈妈在那边住院，那个女士是我那个同学的助理，也是我大学的学妹。我那个同学的一个女生，她是今天台湾天文研究所的所长，她那一天李云也在做。我讲这个时候至少她没有反驳我，那是她很重要的领域，你知道吗？当然我本来就没有要证实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可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些其实是在给你做一个示范，就是当我们遇见科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像这样的态度，而不应该拿我们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就很居然的就去反对科学某一些说法。这是500年前教会犯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教会还是持续犯类似的错误。有的时候在科学论题上面，比方150年前针对进化论或者叫演化论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对待这个科学的研究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你会说比较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科学，其实那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弄出一个就像进化论一样的说法。可是有时候在别的话题上面，像社会议题，比方同志的问题，我觉得教会仍然在犯一样的错误，就是用他们说圣经怎么说就很快去反对一个东西，其实他的圣经怎么说不过是他自己对圣经有限的了解跟诠释。所以我在这个讲义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我讲义写得很丰富，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时间讲它，可是我就挑着讲吧。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一句爱因斯坦讲的话，他说没有信仰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信仰是盲目的。很好的话哦，这是为我们刚刚讲的最后讲的一段话下一个简单的注脚，也就是科学跟信仰是会交汇的，并不是二分法截然相异的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过一些话，爱因斯坦的信仰，有的基督徒蛮喜欢说这些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爱因斯坦也是，有时候在网络上会传一个爱因斯坦小时候怎么样对付他的教授的话，那些非常有可能都是基督徒捏造的，不要太相信这个。根据爱因斯坦自己说的话，他应该没有拥有我们认为的基督教信仰，他是犹太人，他也没有拥有，他自己明确的讲他并没有拥有旧约圣经所提的犹太人信仰应该有的那种观点，他并没有。我想他比较像是自然神论，相信一位崇高的一个力量至少他比较有神的观念即使那个神的位格他的了解跟我们真正的信仰并不完全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我是在读可能一本哲学的书看到的吧，就是爱因斯坦跟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知名的科学家，他有一个理论，后来人家用那个理论来 像来成为这个科学的标签。这个德国一个科学家物理学家叫 Heisenberg， 他提出一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叫 uncertainty principle， 就是不确定原理啊，有的时候被说成测不准原理。当测量到原子电子那么小的 dimension 的时候，你如果要把它的位置100%的确定它的位置，你就没有办法，就几乎完全无法测量它的动量，就是它的速度，是不是？像是这个，
对不起，我是学物理的，把这个要弄得清楚。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老师要有一门课，老师要我们去找那些科学家们发表的论文的期刊里面自己找一篇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期刊里面包含的有一些人就是发表在上面得诺贝尔奖的，我同样的两次，我一次讲黑洞，一次讲这样测不准原理，就是一个大 dimension 一个小 dimension。
那这种不确定原理，海森伯格认为是宇宙有这个缺陷，因为他没有信仰，但是爱因斯坦应该多少有些信仰，所以他的想法不一样。海森伯格想的是本体论，而爱因斯坦想的是经验论，他认为是我们人有缺陷，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涵盖，去触及，去完满的了解那么小的那种大小，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有一个限制在那里。可是我们基督徒也比较同意这个啊，是我们的限制，不是上帝造这个宇宙放了这样的瑕疵在里面。我还引用了一些有名的人物，多半是科学家，他们的一些语录给大家做参考。可是我要讲到我不时的会提到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认识他，有请他来我们这里讲过话。事实上早年他还在美国的时候回来，也会来我们这里聚会，因为他的父母在我们这里聚会。我一个大学同学郭瑞年博士，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现在是国际物理联盟的副总裁，好像清大的教授。非正职他可能不太能上班，因为他得了类似血癌的病，正在休养当中。我大三的时候传第一给他，其实我们有点争论啊，我说我是大四的时候传给他，他说是大三的时候。男生跟女生常常在年代上有争论，你知道吗？无论怎么样，他那个时候绝知信者。可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他回到家，他整夜几乎没有睡，在想这一件事。他甚至觉得，如果神是真实的，他是不是应该放下所有物理这些，现在就全心的跟随他？我出得救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但是那天晚上他思考祷告，最后他觉得神给他的一生的道路是在物理上面要荣耀神。不过他后来太在物理上面想荣耀神了，所以没有好好去聚会。去了美国相当于一些年日之后才回转归向神。那时候他已经非常有成就，他才27岁，还在读博士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那个发现使得美国最有名的研究机构之一贝尔实验室对他侧目相看。他一毕业就也揽他进了纽泽西的他们其中一个贝尔实验室。我听说贝尔实验室一起的就给他一个应该比我们这间会堂200平方米的会堂还要更大的一个空房间，然后给他$100,000，随便他去弄仪器去研究。他的研究的成果被认为是有得诺贝尔奖的等级的，不过他跟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他自己觉得并不遗憾。他觉得能够是第一个人类看见上帝所造的某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现象，是一件 比得诺贝尔奖更令人兴奋的事，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基督徒。今天的讲义有一部分是他给我提供的资料，我问了他，我想要跟我们的大专生讲这个题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的，结果他给了我他平常在外面讲科学信仰的 PPT， 我从里面摘了一些东西来。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资料依据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在台湾也蛮有名的一位黄晓石长老所写的书，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包括当今世界上有多少，在科学家当中有多少比例是基督徒，100年前的比例跟现在的比例可能差不到哪里去，都有蛮多的，有可能这里的数据是接近一半是基督徒，那比较起来跟一般民众里面基督徒的比例来说是大多了，对不对？所以光这个你就应该知道，不要想到科学就是一定是跟宗教跟基督教是相对立的，当然不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理工科，也许特别理科吧，里面基础的比例特别的高，文学院的比例也蛮高的，但比较 romantic 的。可是我觉得理学院的比例高是很正常的，当你更多的使用头脑用科学方法归纳分析的时候，应该不会那么快会否定信仰的。至少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信科学我是无神论，这个说法就表示他一点都没有科学精神，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无神。如果你有科学精神你要证明，对不对？你这么叫我证明有神，我也没办法用科学方法证明有神，可是我很确定你也无法证明没有神，那你凭什么说你是无神论的？好，下一次有人这样说，你可以温和的这样回答他。如果我们看重科学，你可以说我也很看重科学，根据科学我们应该要实证的，可是我想我们不太能够证明没有神。我那个同学郭瑞梅博士他提到科学是有限制的，提到三个点，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他写的这三个点。他说第一，现象主导科学，因为科学是基于测量，而测量是基于观察，所以它是有限制的，你必须能够测量能够观察。第二，科学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理论物理的方向，就是你不能测量跟观察，你仍然可以研究物理。当然这两个是重叠的，无论是实验物理或者理论物理都一样要用到这两方面了。而逻辑推理有其本身的限制，我想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就像有人会质疑神说，如果神是全能的，他能不能造一个自己不能举起来的石头？这个问题不是神的问题，这是讲这个话的人类逻辑上就有缺失的问题，这是逻辑上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因为他如果全能就是一个事实，而你要用你的逻辑推理认为上帝如果全能应该能套进这个逻辑的观念落辟这个 Q 里面，如果他是全能就可以造一个什么，然后自己设一个陷阱弄进去。其实他在逻辑里面的就好像你在一个地方一直怎么走都绕不出那个圈圈一样的意思，其实那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你的逻辑的问题。所以我这个科学家朋友讲的是对的，逻辑推理本身是有限制的。第三，科学家难以鉴定现象背后真正的意义与信息，意思说他经过观察生测量之后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也不一定能够确认。事实上这是物理学界常常有的争论，有的一样都是，甚至两个都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对一个他们观测到的现象，他们可以说出完全不一样的理论来，然后争论许多年。 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些科学家，你有的时候很不科学啊、嗯。比方有一个科学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他先是反对一个东西，人家提出这些理论，这个理论来，什么东西我一下子忘了，然后他反对，然后到后来证据越来越确认，人家讲那是对的，他就开始改口说，那个理论是他发明的，他先的。这是物理学界诺贝尔奖的物理学界里面一个有名的一个讽刺性的故事。我有一本书专门在讲得诺贝尔物理奖这些科学家背后有许多这一点的事，其中一个有趣的很矛盾的故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太轻信一个人是科学家，甚至有可能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也有的时候有盲点，有时候会弄出一些不太科学的事、嗯、如果我们真正的带着科学的观念，你不用担心会弄出违反信仰的事来，其实你不需要。只有那些没有完全依照科学的态度在思考，在行事为人，才会弄出这个来。我这里也列了一些有名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他们讲的话，其中列了一个大家很多人知道，可能特别因为张文亮老师写的书而更多知道这个电学之父法拉第的故事、嗯、这个法拉第是一个不是科班出身却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嗯、我这里提到他讲过的一些有关信仰、有关科学的一些语录，你可以自己参考。他有一个发明，那当然是因为他在电跟磁方面的领域的研究而有的发明，是后来大幅的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样子。今天我们这个会场有一大堆东西用到他发明的东西，你甚至你的手机大概都有用到的。来，那个发明就是马达，也就是用电使一个东西转动，电使东西发亮发热，这个好像比较能了解。使一个东西转动要怎么转呢？还要加上磁，电跟磁。我们以前有一个这样的三个，用手指头弄的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吧？哈，有些我已经忘记好像是电流，这个是磁场吗？这个是动作的方向，就是如果有一个线圈里面通了电，在一个磁铁中间转的时候，它就会发电；颠倒过来也是电流通过，它就会转。这个现在很多人看为正常的发电机跟马达、电动机啊，只是相反的，但是是同一个原理，电磁效应。现在我们看为正常的事，他发明的时候，那天他的大舅子，就是他太太的哥哥，到他家来，跟他们一起吃火鸡大餐，吃完还要邀他去看赛马。可是这个妹夫根本关心的事不在那里，就盯着他们一个烧堆喃喃自语，然后放了一些东西进去，然后就开始发现这个软木塞开始动。哎呀，心说会动了，会动了，然后就冲去厨房那里叫他太太过来看。他太太其实不懂他研究的领域，不过他自己也很好的太太，他的妻子知道一定是他先生很重要的事，他正在烤火鸡，就过来看，然后跟他一起快乐，就没有离开那个实验的地方，让任凭火鸡烤焦。很好的太太哈、哦，虽然不知道他会看的是目睹的是人类第一个马达将要改变人类的生活的，就是像这样的人。他有一次被英国女王忽然召他去王宫跟英国女王吃午餐， 然后他就忘了做一件事，他那天本来应该在他所属的一个小教会讲道，还是参加聚会带领聚会的时候，他忘了，因为被英国女王召去嘛，他就忘了要先跟他们讲一声。那个教会也很有骨气，因为他这样就暂停他的长老职分，不让他讲道有大概半年以上的，而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离开教会。那个教会以他的名气，他去哪里都受欢迎，对不对？可是这个故事，张文亮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很喜欢，代表了这个人的信仰跟他的那种品格，哦，这是像这样的，这是一个基督的科学家。这里提到另外一个量子物理里面有名的科学家 Planck， 也是很 dedicated Christian。这些问题是你看到哈，我提到这些东西。另外讲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没有把科学想成那是用头脑的，把信仰想成那是用心灵的，好像这两个是相敌对的，以至于我们觉得太多用头脑，是不是就会弄出跟信仰相违背的东西，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形容一个敌对信仰的聪明的人，我们就是说他头大头脑，所以不容易信耶稣。这个说法其实啊，很误导我们。虽然你看到好像是这样，可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更多用头脑，正确的用头脑，也就是在科学上也都是承认那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归纳分析，这样的话他并不会弄出违背信仰的东西来。我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事实上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鼓励我们用头脑，对吗？前几年我在我们教会的主日聚会专门讲一个主题叫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我引用圣经，在我们追求生命许多的领域里面，圣经都有提到了怎么样使用我们的头脑。保罗为教会祷告，特别的祷告是说，希望他们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奇妙，更多的会哭啊，会笑啊，被圣灵充满，要经历恩赐啊，大能。保罗不是这样祷告的，他几乎为教会每一个祷告都是求主让他们在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真知道神，连爱心都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有长进，要多而用，要多的。我提到我另外一个接触的同学，我有一个同学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就是佛罗里达州那个迪士尼乐园所在的地方，奥兰多呢。他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发明家。他前几年被美国政府授予发明家学院的院士的头衔。他进入那个院士的头衔的时候，美国的发明家协会那个学院只有99个院士，哎，所以他是很 top。 那里面包含了好几位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你今天电脑、电视包括手机有这样的荧幕，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应该还记得早年我们的电视机都又厚很大片，有没有？电脑荧幕也是，对吧？电脑荧幕就是很讨厌，很占书桌，占了一半的书桌。现在都不一样哦，薄薄的，有加 LCD 是不是 ？LCD 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它是最居功厥伟的人之一了。它光在 LCD 上面就拥有60几个专利。中国的百度百科称他是 LCD 的泰斗吴世聪博士。前几天他刚好在台北被邀请来这里，交通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身份，然后他也在台大有光电所有演讲。 我本来很想跟他有机会见面，结果他在台大演讲那个时间，我正好跟别人有约，我没办法去。本来想跟他拍一张照片，然后放在这个讲义
来沾一沾我们那个同学的光彩，不过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只放了他传给我他被授予发明家的学院院士的时候的那张照片，在我的讲义里面有，右边第二位就是他。我也跟他讲，我要讲这，在跟大专生讲这个题目，请他给我一点资料。他当然很忙，他没有给我太多资料，也是一样给我一个 PPT。不过他的 PPT 我比我们那个郭瑞宇的 PPT 简单多了，没有太多东西。可是我从其中还是挑一个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提到创造，他有一些观点，我觉得有一点化约，可是呢，至少他表达了一件事。就是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不能够读它就好像得到一种粗略的观念，神创造一切然后就开始否定很多的事情。他认为就是神的创造也有许多我们可以研究，他甚至去读出来在原文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有一些东西用的是 create 创造这个字，有一些是用 made 就是制造这个字，这两字不一样对不对？从无到有叫 create，从已经有的一块木头造成你的意志，那个叫做 made， 对不对？哦，啊，我的意思说就像这样，那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神。而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用得着这样的精神，知道吗？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用到这个。早期我其实不自觉的，不知道我所受的自然科学的教育。训练会表现在这样的事上，可是慢慢，而且早期有的时候我们很权威的听从一些牧师的话或者书里面写的东西，可是慢慢慢慢这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更浮现出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小心的读圣经，也要留意这样归纳分析，尽管这是我读书时代就被带领要用归纳法查经，可是我在服侍主几年以后才更认真的很执着于这件事。就像我常常教我弟兄姊妹，很多妈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常常把苦难跟犯罪连结在一起啊。如果当孩子发生一个小意外小车祸啊之类的，就说因为你没有好好聚会，你像这个是很不科学的说法，知道很多妈妈都会这样说，对不对？孩子平常他没有那么科学，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科学，他一定你一讲，他脑海里面立刻可以收集 scan 出来好些资料，就是告诉你说某某人他也都不聚会，却没有发生什么事，甚至比别人考得好，考上台大。某某人也都不聚，某某人呢发生车祸，可是他是教会大家都认为最好好聚会最敬虔的人。所以如果你能够像你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所表现的那样科学一点，你就不会随便从圣经归纳出那种结论来，对不对？那种结论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随便说的话，约伯拿着跟他们据理力争，你记不记得？我们需要有的时候用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许多真理都需要用到这个。我要讲到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很聪明的杰出的，他应该是走天文的路，应该已经退休了，他有基督教背景。我后来知道 我大一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有基督教背景，那时候我也还不是真的基督徒，虽然去教会。后来我也听说他母亲是在召会聚会所聚会，可是我看他一副好像不是基督徒的样子。后来他在美国，我听说有几年他回到教会，因为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妻子是我的妻子带领信主的，还在外面信。那就是我他班上的同学，我听说他在教会聚会，甚至听说他好像担任过执事的。但是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在台湾我们 reunion 同学会的时候，我碰到他，我发现他又没有去聚会，他
他的妻子私底下希望我鼓励他先生去聚会，可是那个先生不是用鼓励的，他有很多想法。这一次我很公平的，不是只找那些我认为他们会给我正面的回复的人问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信给他，写了讯息给我这个同学说，我要在我们的大专团契里面讲信仰与科学，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他讲了一点话以后就力劝我拒绝你们，不要来给你们讲这个。他就说讲这个题目在教会里面是吃力不讨好不得当的，因为他认为教会啊对于一些信仰生活一些论题是有红线的，有红色的底线，意思是你不可以逾越这个。我大概知道了，我猜他在教会里面就是最受不了教会有一些某些规矩，是他认为我想是这样的。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太自由太开放的心灵的人。我直率问他，我说你妈妈在教会里面聚会，你是不是因为老一辈的人常常很化约的来讲到信仰，就把信仰套用在生命生活很多的事情上面，你不以为然，所以你不愿意跟随你妈妈的信仰。他马上替他妈妈辩护。我这个同学虽然他有点搞怪，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善良的心呢、啊。他说不，我非常的尊敬我母亲，她怎么样的热心，怎么样的献身，他都很尊敬。然后他开始讲他反对的理由，其实他反对的理由正是他妈妈会有的毛病，也有很多基督徒会有的毛病啊。简单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回答我的话是这样写，他说一点也不，我真的很佩服母亲对他们信仰的奉献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 institution 的这些东西。他用了这个机构制度这个字 institution， 我想他指的就是有形的教会了。然后许多人吧，信仰跟 institution 混淆了。他说他很自由，可是他尊重别人的经历跟选择，他也希望别人尊重他。所以他提到机构信仰常常有一个我们团体的红线，可是科学没有也不应该有。刚才已经告诉大家有一些科学家也有的，就是科学家不一定都很科学，教会也不是都有这样，而且有一些底线不一定是错的。我回答他说教会是应该有一些底线啊、我常常跟会友说神用他的智慧把那些绝对的道理，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浓缩成十条诫命。不可杀人，这至少是一个底线嘛，不可奸淫。但我们实际上生活生命许多的事是从这里在应用成伦理的生活，那就不一样，那我们就有许多可以斟酌的事。然后呢没有继续回应我，我没有很同意他对信仰的选择跟走向，可是其实我很同情他这样的看法。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从中世纪前后，中世纪结束的前后，就是500年前，教会就犯这个错。我说教会说的不太公道，因为就是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基督徒并不认为应该这样做，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这样。就像今天比方教会在社会上给人家的印象，对于同志运动的看法，那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这样看的。那我这里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出像这样的话来，世界不是进化来的，是上帝创造的。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不符合科学吗？或者说有多么不讲理吗？因为我们都在有限的年纪就可以看到进化这一件事，你知道吗？其实现在 很多人都不用进化这个字眼了，英文一直都同一个字，我们中文一起都把它翻译做进化。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用演化来讲？那是因为进化论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观察到的证据说一个东西做了演化的时候是增加它的基因的数据。我不知道用数据要怎么来讲，你知道那意思吗？多半那个基因突变都是本来在一个地方它长很多毛皮，可是后来气候变化没有那么冷了，所以它就这个功能就消失或者隐退了。所以基因的变化几乎至少现在能观测到的，我们知道的都是减少这个基因的数据编码这些，而不是增加，所以不叫进化，而叫演化的。我刚讲的其实是一个有名的进化论学者，而且是反基督教的人也承认的事情，可是他说不出有什么是增加遗传基因的数据的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世界没有进化这一件事，挪亚方舟怎么容得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么多物种？好，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这么多物种，一定是后来演化出来。所以你轻易的说世界不是进化来，而是上帝创造的，这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化约的说法。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以后你要避免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父母说这样的话，轻轻的提醒他们一下。有的很清楚的说，我反对进化论，我反对演化论，你反对什么啊？到底反对谁啊？演化是明明白白有的事情。就像说我反对同性恋，我也不知道你在反对什么。圣经反对同性恋，这个就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最好说清楚同性恋性行为或者是什么或者什么，连那些都有的辩论的。基督徒真的很习惯说圣经否定的进化论，其实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的人说达尔文是敌基督，败坏许多人的信仰。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是以科学家的精神提出来的，他没有意思要反对信仰。教会里面还流行一种说法，说达尔文去世之前否定了他的进化论。他的后代，他的儿孙很明确说没有这一回事，他们讲的是比较准确，因为只有他们陪伴他走到最后的年日。后来他们甚至查证出来是有一位女传道人散播的谣言，他根本在最后的年日根本没有跟达尔文在一起，他何从得到这个资讯的？很可惜今天教会仍然有这种事，对不对？以最近的同志运动的这些公投这些事来讲，两边都一样有在散播谣言的人，我们自己都要留心判断这些。那如果我们用归纳分析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呢？归纳分析的基本的东西我在教会里面讲过很多次，我们来用在读圣经上。第一就是观察事实，第二你充分的观察事实以后提出解释，然后才能够去应用啊。比方当年达尔文提出物种原始出版这个书，提出这个论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问一个问题，演化论 evolution 到底在说什么？来，注意听哦，你应该问的是像这种问题，而不是立刻说圣经说万有都是上帝造的，所以进化论是错的，不要随便这样说。你应该先弄清楚到底演化论在说什么。就像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一样，你不觉得基督徒也常常 没有弄清楚人家的领域什么就反对人家吗？小心，我们得问。对啊，我常常说归纳式查经归纳法的最，如果简化来说什么意思，就是会问问题，所以我现在用问问题的方式建议大家。你还可以问什么问题呢？演化论里面哪个论点是一个证明或者推纳出肯定的结论的？如果当时哦，教会肯提出这个问题去质疑达尔文的话，你知道吗？创造跟进化这两件事情150年的争论一定会走向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上。因为你才去指出一个核心呢，就是你那里的结论点有哪些是可以证明的，用科学方法证明，哪些是不能证明的。我告诉你，达尔文如果接受这样的问题跟挑战，他马上就要埋首在很可能很多年的研究里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科学家。有一次他跑到一个赛鸡场，就是斗鸡场，在那里看斗鸡，然后那个斗鸡场的人就在旁边叫他下注下注，给他吹冷风，他都没有理他。后来他才醒过来，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人家在跟他讲这个。他弄清楚人家问他什么的时候，他说：“哦，对不起，我来这里是在观看那个鸡，在他生气的时候在怎么样，他的鸡冠上面的颜色的变化，是不是？”他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嗯。甚至你可以问说，演化论里面有没有哪些点是已经可以证实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可以问的东西，可惜当时教会不问这个问题，盲目的反对，所以那边有时候也要你盲目的回反击。我常常说，今天所有自然科学的科目里面，进化论是最稀奇古怪的一门科学。它如果是另外一门物理或者什么的科学的话，早就被放在一边说还有待斟酌了，或者至少会把它修饰成更精确一点。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应该包括这个：上帝在创世第一章造万有的时候，是不是包括造了所有的主要物种？我们讲主要物种，就不是讲现在所有的东西了，而是说我们要说从原生动物，然后到叫什么鱼类吗？然后是爬虫类，然后是鸟类，然后是哺乳类，对不对？这叫什么？什么纲目这些，这五个叫什么？啊，目吗？还是纲？对，你们两个学生物的。你有没有听我刚问的问题？到底上帝造了哪些物种？上帝是造，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今天基督徒都必须承认上帝也造了一个进化的机制在那里。那进化机制有两方面，一个是环境带来的刺激，基因的突变，一个是基因本身就会变化，不一定要有特别的刺激。这些明显是上帝造的，如果你相信有一位上帝的话，因为明明白白有这种机制，在你被爸爸妈妈生下来传到后代就有这种东西嘛。可是我们就可以问，上帝在哪一点上创造？他是真的造了原生动物让咕噜咕噜这样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还是他造了一些基本的物种，再让它继续演化成更多样性？就像神喜欢 variety， God of variety， 我们有一位多样性的神。他到底创造在哪一点上？你一旦抽丝剥茧问出像这样的问题，你差不多就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嗯，但是我们相信，就圣经至少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如果人类是那样演化而成的，马上堕落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不可能 从这样跟他演化成人类的时候，就只演化出两个人来，对不对？那可是上帝明明讲是这两个人犯罪才遗传到我们。那我可以说，我不是那个，我不是亚当夏娃搞的，所以我没有原罪。我是在演化过程在那里面另外一批人。可是我想基督不会承认这个。可是你怎么要证明这些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称它叫做开放性的话题。教会肯用开放性的态度跟人探讨这些科学论题的时候，我相信不但不会败坏我们的信仰，还会影响这世界上的人愿意听你讲关于信仰的事。因为都是属于常常属于我们不能证实这个，可是也没办法证实另外一边的这种问题，人只好往另外一个方向着手，就是我们真实的需要这个信仰带给我什么。可是当我们不讲理的说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说法的时候，人就会因此绊倒，就把焦点放在跟你争论这些事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演化基因的突变是达尔文发现的上帝所创造的机制，还是达尔文发明的？听不听懂我的问题？这个差不多可以确认答案是 A 而不是 B 了。达尔文当然没有发明这个，对不对？可他发现了这个，只要能够证实到某一个程度，基督徒当然应该欣然同意是上帝造。难道达尔文会发现一个不是上帝造的东西吗？第二个问题叫全演化还是伪演化，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谈过的问题。所以全演化就是真的是从单细胞动物变成像现在这样，伪演化就有可能是有一些确定的物种，但它会有些微的演化基因的变化。紧接着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伪演化的范围在哪里？你有没有听懂？这就是科学精神，而且会跟信仰违背吗？没有，我们读圣经也应该问同样的问题的。我们想到神应该问同样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想到神这样问会失去你的信仰。像写《纳尼亚传奇》的鲁易斯，就完全支持我们这样思考，用头脑不会失去我们的信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这是比较新的版本，孝林书房出版的。他里面一个老魔鬼，魔鬼叔叔跟那个小魔鬼传授秘诀，怎么样能够试探人类？他第一章就专门写这个。他说你的好，我看看他怎么写的。因为我没有写在你的讲义上，就是我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他说，理性的争辩会惹来麻烦，这是对小魔鬼说的哈，形同班门弄斧。自讨没趣。你应该知道那个老贼头，老魔鬼称上帝为老贼头，那个老贼头是持中高手，是使用头脑的持中高手。你讲什么跟那个你的宿主讲什么道理啊，你一讲起道理来就会把那小子的理性给唤醒了。一旦他的理性被挑旺起来，下场如何能够预料呢？所以应该是魔鬼怕你用头脑，怎么会变成基督徒怕用头脑呢？关于演化的，我多问几个问题。有可能一切生物都是从原生动物、原虫啊、单细胞动物演化成的吗？有证据或者能够观察测量到的数据，或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归纳吗？我觉得应该是1865年，59年吧，还是65年？59年，《物种原始》写出来的时候，教会应该问的是这种问题。你就会神物归给神，凯撒物归给凯撒。科学的事情，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好，即使你有办法观察、测量、证明这个， 那么原生动物是怎么来的，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抽丝剥茧问到这个问题。生命是如何发生的，有能够观察测量到的数据，或者合乎逻辑的推演归纳推理跟归纳吗？对吧？你知道我现在最后问的这个问题，今天的科学家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知道吗？假设，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证据，他们只能假设，
就是这样弄弄，在大爆炸的时候搞一搞，就不知道怎么样，
我问你，就弄出生命来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证实生命怎么来，因为连生命的本质什么都人类都不知道的。难道原子这样排一排，弄个 DNA 什么就会有生命吗？完全没有办法证实这些事情，所以你们怕什么科学家会否认你的信仰？是他们不太科学，如果他们用这样来否认信仰的话。现在的科学我们刚刚讲还有一个他们很致力研究的重要的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他们在讲生命的起源啊，还有一个就是宇宙的起源，当然他们认为是比生命的起源早得很多，130几亿年前 Big Bang 大爆炸开始的。这种空间时间的观念其实啊，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问题，不是吗？对吧？而基督徒难道只应该用一句话把所有这些都涵盖了，就好像我们懂了，就是上帝创造宇宙，创造时间空间，不是吧？至少在教会历史上被认为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第六世纪那个奥古斯丁，他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写他的忏悔录的时候，虽然在讲信仰经验，你知道他快结束的时候用两整章的篇幅只论一个题目叫做时间。我在讲义里面结义了一些他讲时间的一些话，其实有一点绕头脑啊，有一些话，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谁说讨论神学不应该用头脑，或者是跟科学是相悖的？当然不是。我还举了中世纪一个有趣的例子，大概在13、14世纪交界的附近，有一位后来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哪一方面的三杰？文艺复兴有一个艺术三杰，还有一个是文坛的三杰，写书的，但丁。但丁写的《神曲》被认为是有名的史诗啊，他写第一篇《炼狱篇》跟《天堂篇》，你知道吗？他那个《天堂篇》的写法让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也很有兴趣，因为他把地狱的地点描述成这样。我不知道但丁是真的相信这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对整个宇宙的认知，还是他也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看我这里，这个是地球，他认为地狱是像一个倒圆锥，从某一个地方然后到地心吗，就是一层一层的到最圆心那个地方是第几层地狱啊？第9层的，我们18层地狱是东方人说的，但丁神曲是9层，好像每一地狱每一层还有不同的领域。但丁很有趣，他是很热心参政的，他也属于某一个政党，所以他把他政治上的仇敌有的写进地狱篇里面，甚至有的还活着的人他就把他写进地狱篇，他讨厌他到一个地步，然后从地狱再怎么样来到炼狱山，然后接下去就去当他从小就心仪的一个女孩，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他把她说成是像天使像这样的人最善良的， 由他来带领他看天堂。因为前面带领他看的人是他最佩服的一个另外一个诗人，主前一世纪的诗人。那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能进天堂，所以他就后面那个段落就他的天使带他去逛天堂。但是他形容天堂的地点很有趣的，有点像这样，从一个点上发散出去往四围走，但是最后却会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天堂。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哈？这为什么跟科学家有兴趣？因为在广义相对论里面这样说的，说空间会弯曲，空间一弯曲，意思就是有四度空间，知道？因为我们平面叫二度空间嘛，弯曲就变成三度空间，对吧？有长宽之外还有高嘛。可是我们活在三度空间的，不能了解四度空间，描绘不出来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用假设我们三度空间的人怎么理解两度空间，去推想四度空间。我们三度空间的人当然了解两度空间。好，在一个圆球上面，比方以地球，从北极有一个活在二度空间的一个生物，他派出一些人往四面八方走。哦，他站在北极往四面八方走，理论上彼此会相距越来越远，对不对？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这样一走的结果，最后会在南极相会，对吧？那懂我意思？所以他走直线，懂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莫名其妙了，明明往外走，为什么会回来原处？啊，这样你能不能了解？如果以三度空间来讲，以地球这里来说，真的是四面八方这样发散出去，最后却会汇集在一个点上。但丁是这样写，天堂很像广义相对论里面讲的空间弯曲。其实但丁当然不是，他是在讲属灵的事。可是这就是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说广义相对论、科学、空间弯曲跟属灵的事情、跟圣经的技术交汇的地方。因为根据圣经，确实有一天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天堂有点像这样的味道。所以今天尝试用巴比拉达各样的方法跟大家讲，我希望至少给大家一点观念，你怎么样在你的信仰里面看科学。